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三名在中国被监禁多年的美国人获释后返回美国，微博网民议论中国防长耿军传遭调查，追问连续三任都进去吗？
他还是无法相信解放军。
如果今天这么多人都出事，凸显的是高层的指挥作战的能力。
石板民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中国为什么开始讨好日本。拜登造访安哥拉，美中在非洲竞争的新战线。
所以说呢，我不认为拜登政府这次访问安哥拉会给安哥拉带来多大的变化，或者说给中安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中国国防部星期四11月28号表示，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已被停职，并因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决定对苗华停职并等候调查。吴谦还否认了有关国防部长董军因腐败被调查的报道。吴谦表示，有关报道纯属捏造。27号深夜，一架载有三名从中国获释的美国人的飞机降落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个军事基地。白宫27号宣布了这三名在中国被错误拘押多年的美国公民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换囚行动中获释。这三位获释的美国人是马克、斯威丹、李凯和梁成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说，有三名被美国羁押的中国公民已经返回中国，另有一名在美国潜逃多年的逃犯被遣返回国，但没有透露这四人的身份。路透社根据获得的卫星图像星期四11月28号报道，大批中国民用船在南中海一个有争议的飞控前哨岛屿周边集结。不过菲律宾海军一名高级军官表示，对这些船只无需担心。
Today, I am announcing that my office is filing an application for a warrant of arrest.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指控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涉嫌违反人道罪，请求发出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周三11月27号请求法官对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发出逮捕令，指控他迫害罗兴亚人，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俄军再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基础设施，百万住宅断电。乌克兰官员星期四11月28号表示，俄军当天发射将近200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全境的能源基础设施再次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导致100多万乌克兰家庭被断电。德国因记者被驱逐召见俄罗斯大使。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28号在与新西兰副总理彼得斯会面后表示，俄罗斯驱逐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员工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其理由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谎言。德国政府28号就两名德国公共广播联盟记者被驱逐召见俄罗斯大使，并指责俄罗斯散布有关俄罗斯媒体在德国待遇的虚假信息。俄罗斯27号表示将驱逐德国 ARD 的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以色列指责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炮击黎巴嫩南部致两人受伤。以色列星期四11月28号表示，特拉维夫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遭到违反，而在几个小时前黎巴嫩安全人员透露 以军坦克曾向黎巴嫩南部六个地点开炮射击。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以色列与真主党在激战一年多之后达成的停火协议似乎又有毁于一旦的危险。赖清德首次元首外交出访将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台湾总统府星期四11月28号表示，总统赖清德本周末率团出访南太平洋三个友邦国家，访问期间将在夏威夷和关岛两地过境。在传出中国有可能借故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的媒体报道之后，台湾外交部呼吁北京勿有过当且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They were having our Thanksgiving meal.
驻韩美军庆祝感恩节，驻扎在韩国的美军28号在东斗川凯西营基地庆祝感恩节，这里是非军事区附近的几个美国陆军基地之一，目前大约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韩国。感恩节后的星期五被称为黑色星期五，也被认为是圣诞节购物季节的开始，零售商们也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分析人士称，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假日购物季，尽管可能不如去年那么强劲。虽然通胀有所缓和，但许多购物者仍面临着总体物价仍居高不下的压力。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com。 马上回来，林森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微博网民讨论中国防长董军传遭调查，追问连续三任都进去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金融时报有关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因涉嫌贪腐遭到调查的报道在网络上引发讨论，除了有微博网民用隐晦的字句议论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在海外的 X 平台上更早在本月中旬就有传言直指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遭到调查，而由他一手提拔的董军也恐遭牵连。下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截至星期三，也就是11月27号傍晚，在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关于部长董军的最新动态是他上周五在老挝首府万象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董军此行前往老挝是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此前最受瞩目的相关报道是他宣称因不满美国对台军售，拒绝了美方在当地举行美中防长会晤的邀请。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上星期四强调，责任全在美方。星期三上午，在《金融时报》有关董军遭调查的报道出刊后，就有网民在微博相关新闻留言区议论他的去向。千金网民玩哥哥哥哥意有所指的写道，没有机会了，只能和下一任谈了，美中两国防长两人都是看一眼少一眼了。 IP 地址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SAI1920 则说，军哥好像被喝茶了。在另一名云南博主军有样否所发的董军出席东盟防长会议短视频的下方，上海网民浮生柳文留言，这种新闻赶紧保存。北京网民稀饭与面窝则问，连续三任都进去吗？微博网民没有注明贴图的意义，但若消息属实，董军将成为继前方长魏凤和与李尚福之后，中国连续第三名中箭落马遭到调查的国防部长。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三下午例行记者会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仅简短的回答捕风捉影四个字，并未再多做评论。相对之下，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的讨论更为直接。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在本月11号曾发文称， 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海军上将苗华已遭中央军委纪委直接带走。他说，这不仅意味着又一位掌控宣传和人事大权的习家军被清洗出局，包括董军在内，军中又将有一波由苗华提拔的高阶将领恐怕遭清洗。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由于中国政治制度高度不透明，更容易引发外界的各种揣测。庄家颖说，
如果董军真的被调查，这个其实就代表至少说习认为解放军内部还有很多的问题，他还是无法相信解放军，即便是他自己一手提拔的将领。
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莹佑同样认为，若国防部长频频更迭，恐怕代表解放军高层指挥链出了问题。令人质疑习近平用人之前没有调查清楚，甚或手下无人可用，这势必会对解放军整体战力造成相当的影响。林莹佑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今天这么多人都出事，凸显的是高层的指挥作战的能力。因为解放军高层如果替换的那么快，那是不是代表说他战力其实是要折的？
由于目前仅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且董军未公开露面的时间尚不足一周，难以认定是否被消失。林英又说，他对此事仍保留态度，有待进一步的消息来证实。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微博网民议论中国防长董军传遭调查，追问连续三任都进去吗？感谢林森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中国为什么开始讨好日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中国恢复对日免签等，对日本的态度突然全面软化，中国为什么开始讨好日本？请听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我认为呢，中国虽然做了各种各样的动作呢，就很明显呢，还是希望能够准备在美国的特朗普时代呢处理好日本的关系，所以是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这几年的对日本的强硬政策的都有一个改变。但是他真能不能够修复好这个中日关系呢？其实我认为呢，它的效果一定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民间的反日情绪啊，已经非常高涨的。比如说呢，前不久这个在云南的腾冲呢，有一个酒店，然后呢有个日本客人要去住酒店的时候呢，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说，我们不接受任何日本客人，这个拒绝办理，然后双方还这个发生了争执，然后呢酒店方呢甚至拉响这个防空警报，报警赶人。这件事情被报到网上之后呢，大批的中国网友就点赞称赞这个该酒店此举呢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操，甚至大部分网友呢送上了鲜花礼品表示支持，然后该酒店的订房数呢接连几天这个爆满，就说明中国现在反日情绪已经非常非常大的，它不是说政府呢稍微做这么一点的缓和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掉的问题。那么我们记得当年啊，1970年代末，这个邓小平呢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他要恢复对日本的关系，其实呢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至少花了5年到10年的时间呢，彻底的让中国的这个民众对日本的印象改好。那么现在习近平他是靠民族主义治国的嘛，所以说他现在放下身段，用邓小平当年的80年代那种教育，花5年到10年改变中国民间对日情绪，我认为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那第二点呢，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中日关系确实非常好，但是其实两个双方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的关系。就是当时啊，中国是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因为改革开放嘛。那日本呢需要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双方呢 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呢，这个双方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所以中国再没有那么多优质的劳动力了。那么现在呢，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呢，日本的先进技术，首先日本的先进技术也不像当年那么多了嘛，它即使有的它也不敢给中国了，所以双方的呢互相的这个需求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今后呢，我觉得继续这个关系改好也是很难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啊，中国这次呢，他要修复这个日本和日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功利型的，他其实就是想通过日本呢跟美国这个特朗普新政权呢，哎，修复一些关系，让日本做一个桥梁的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石破茂想去跟这个特朗普见面都被拒绝了嘛。现在日本已经没有安倍晋三了，所以跟日本跟特朗普的关系也并不是太好。另外一个，特朗普要跟中国发动全面的抗争呢，这个事情是谁也劝不了的。所以说当中国发现通过日本这条渠道走不通的之后呢，那么中国我想他还会回到这个反日的路线上去。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石坂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中国为什么开始讨好日本，其中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接下来林森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纽萨席尔瓦的报道，拜登造访安哥拉，美中在非洲竞争的新战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12月2号到4号对安哥拉进行历史性访问，这是在任美国领导人首次访问这个非洲国家。尽管拜登的任期即将结束，但此次访问凸显了安哥拉在非洲大陆和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许多分析人士将拜登的访问归因于美国为削弱中国影响力所做的努力，然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不同意这种观点。下面林森分享纽萨席尔瓦的报道。
好的，陆阳。根据白宫的新闻稿，拜登此次访问的核心是打算修复洛比托走廊，这是一个旨在连接安哥拉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铁路项目，从而帮助这些国家进入全球市场。除了经济问题之外，此次访问还将讨论安全、民主和能源转型等主题。在2023年9月于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欧盟和美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支持这条走廊的发展。拜登即将进行的访问代表了美国与非洲接触的重要一步，同时凸显了安哥拉在全球力量对决中的战略作用。美国对洛比托走廊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关注，反映了两国在处理与中国复杂关系的同时，为加强经济合作而做出的更广泛努力。海梅·诺盖拉·平托是葡萄牙的一位社会和政治科学博士，出版过20多本政治学和当代史书籍，现任普非文化基金会会长。对于这位政治专家来说，拜登对安哥拉的访问并不会改变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与中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竞争。在他看来，拜登总统对安哥拉的访问不会影响中国与安哥拉的关系。美国似乎也在政治上开始关注安哥拉了。他认为这对美国和安哥拉以及葡萄牙都很重要。尚金格是葡萄牙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研究的重点是中非贸易。尚金格首先指出，拜登总统12月初对安哥拉的访问，外界还是抱有很大期望。但是鉴于安哥拉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 因此拜登总统访问安哥拉并不会影响中安关系。
拜登总统访问安哥拉呢，会给美安关系提升上一升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呢它并不意味着美安关系的转好就意味着中安关系的恶化。这首先我是觉得这一个错误的观点，需要是理解好，就是不存在说美国进来了那么就压榨中国的这种空间不存在。
另外尚金阁指出，拜登即将进行的安哥拉之行并不会给安哥拉人民的生活带来明显改观。
所以说呢，我不认为拜登政府这次访问安哥拉会给安哥拉带来多大的变化，或者说给中国中安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我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观，因为民意基础在这边，因为中国企业在安哥拉每年给他们创造的这个就业大概将50万的就业，那美国呢？美国企业能创造什么就业率呢？几乎都是开采型企业，它很难给安哥拉当地老百姓带来推动性。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明年一月份重返白宫后将如何对待非洲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欧洲专家平托表示，他相信唐纳德·特朗普将继续美国当前对安哥拉的外交议程。陆阳，
感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纽萨·席尔瓦的报道。拜登造访安哥拉，美中在非洲竞争的新战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的报道。特朗普的国防部长选择不同寻常，暗示美国防部可能发生变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最近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提名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陆军退役军人皮特·海格塞斯为下任国防部长，领导全球规模最大的军队。下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的报道。
皮特·海格塞斯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陆军国民警卫队退役军人，曾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纳摩湾服役。但这位周末电视节目《福克斯和朋友们》的前主持人，此前并没有在政府里工作或管理大型组织的经验。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选择，这不是一份入门工作。你会期望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海格塞斯此前因主张国防部应进行多项改革，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他反对五角大楼增强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计划。
我们的队伍中没有黑人、白人或棕色人种，我们都是新手，我们都留着红色的鞋。我们的力量不在于我们的多样性，而在于我们的团结，以及我们对国家、家庭，以及最重要的对彼此的爱。
海格塞斯还建议将女性从战斗岗位上撤出。
我们不应该让女性担任战斗角色，这并没有让我们更有效率，并没有让我们更致命，只会让战斗变得更加复杂。
海军陆战队的研究人员对2014年至2015年的全男性和混合性别作战部队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全男性部队速度更快，实力更强，但混合性别部队在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较强。国防部长奥斯汀向那些现在在战斗岗位上服役的女性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我认为我们的女性为美国军队增添了重要价值，我们需要你们，我们相信你们，我们感谢你们的服役，你们为地球上最优秀、最致命的战斗力量增添了价值。
特朗普称赞他选择的这位提名人坚强、聪明，并且真正相信美国。在海格塞斯获得提名后，有报道称他于2017年涉嫌性侵犯。海格塞斯当时向原告付了钱，他说这是为了避免被宣传，他还说那是双方自愿的行为。
此事已得到全面调查，我已完全洗清罪名，我将不再讨论此事。
海格塞斯的提名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多数批准，尽管共和党目前以三席之差占据多数席位，但分析人士表示，这并不能保证他获得批准。
在所有参议员中，参议员乔尼·恩斯特本人也是一名女性战斗退伍军人，我相信他会问他一些有趣的问题，了解他对此的看法，所以这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后任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间与国防部长的关系并不融洽，其中一位国防部长，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称特朗普不适合担任公职。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的报道。特朗普的国防部长选择不同寻常，暗示美国防部可能发生变化。感谢吴欣欣的分享。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中国的感恩节，民众吐槽生活艰辛。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选播：中国的感恩节，民众吐槽生活艰辛。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11月25日，山东一位80岁的老大爷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儿子儿媳去世，老伴和自己都有健康问题，摆摊卖菜，一天连一碗面条钱都挣不出来。
小孩没了，就剩一个孙子，给人家喂着了。人家现在也死了，老妈在家也有病，爹怕你身回身挺合适。
孩子走的时候才44嘛，
就那一个儿，你叫我下辈子再上这个社会，咱不能来了。关于心脏还不行，心脏也得有才会。村上住院住一个月，花了8万多，报销完了还3万。我爹都卖了，太苦了。
大爷今年多大年纪了？
80了。
咱这一季还能买多少钱？
挣10块8块的，这混个惦记吃，这就是。
也不少那种街上吃的。
吃一碗面条是6块钱，你每天你两碗面条挣不出来，你怎吃？我一个月也没有50块钱，其他什么也没有。一个月得吃200块钱一碗，肉基本上没吃过。
那大爷有掉泪的时候吗？
掉泪，那得偷偷掉，那叫我给外人看，人笑话的。
对着网友评论，这就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状态。共匪执政70多年，一个承诺都没有兑现过，一直在欺骗中国人民。当今社会的年轻人也在挣扎。这位每天打2份工作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和生活在当今社会的经历。
我咋感觉快活不下去了呢？今年月底发工资，然后一算，我的天啊，月工资就3700，房租水电加上话费8块钱没了。然后平时在外面上班，一天不着家，中午一个蛋炒饭好家伙要我17，一份面条要我15，晚上回来先吃个泡面吧，好家伙一问5块钱。你就说现在除了工资嘛不涨，其他什么不涨钱？算下这个账，一个月下来还能剩多少钱？哦对，还有个事儿，我这个月送外卖啊，加了条袋子，又花我80块钱。我觉得不是我们不努力吧，我们一天都打了2份工了。刚毕业大学生到底干什么事儿能挣钱呢？
网友感叹道，其实中国年轻人普遍都处在这个状态，想变得更好，但是没有机会，没有什么岗位，都是没有双休，上到晚上8、9点，还只能拿3、4千左右。这真是辛辛苦苦勤俭节约一个月，结余一看，倒欠信用卡几百块。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中国的感恩节，民众吐槽生活艰辛。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